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开始来读何西阿书。我们读完了前边五卷大先知书，接下来我们要开始看十二卷小先知书。之所以分为大小先知书啊，不在于他们的地位和重要性，而在于他们的篇幅啊。因为呢，我们通常把耶利米哀歌也跟耶利米书放在一起来看，所以我们前边读过的这四大卷大先知书它篇幅是比较长，尽管但以理书章节看起来不多，但是它也比较复杂，所以一般被称为大先知书。那接下来是有十二卷小先知书它的内容呢就比较的单纯，然后它的主题也没有那么繁杂也可以让我们更清晰和一目了然。我们感谢神，也求神加给我们力量，能够更深的借着神借先知所讲的话也对我们今天讲话，因为我们相信神是又真又活的。圣经也不断提醒说，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这个世界既然已经是主耶稣复活的世界，我们理当来敬拜我们的神。今天啊，我也看一个帖子，就说啊，人早上五点就相当于24节气的惊蛰呀，就应该这个起来啊，也求神让我们早起，能够灵修敬拜我们的神，因为反正睡觉多睡的时间也都攒不下，反而很多时候对身体有害。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殷勤早起读经敬拜，并能够每日与神同行。我们今天要看何西阿书一到三章，在这三章的圣经中啊，我们就看见何西阿书非常简洁的来告诉我们，何西阿是北国的耶罗波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何西阿先知，是北国的一位先知。那么耶罗波安二世作王是公元前786年到公元前746年，在这期间呢这一个耶罗波安王朝是非常繁盛非常强盛的一个王朝。那因此呢，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很多北国的以色列人啊，他们就比较活得淫乱和以物质为中心，以享乐为中心。本来呢，教会应该是活出那种属天的属灵的荣美的见证，但是北国以色列却越来越跟迦南文化认同，也越来越活出的是周围的这种崇拜偶像的文化的特点，也越来越跟周围的文化混同，就开始丢掉这个光和盐的这种分别为圣的见证。所以作为北国的一位先知啊，何西阿就特别来提到啊，因为神的百姓没有见证，所以神的公义要临到，审判的会非常严厉。我们知道再过20多年，就是到了公元前722年，审判也果然就来到。同时呢，我们也在何西阿书里边特别看见，就是上帝啊，他也特别在严厉的审判之后也有他恒久的爱。也就是何西阿书他来讲神爱的这种深情，是让我们心潮澎湃。你说那么伟大的神，他干嘛非得要住在百姓中间跟以色列缔结婚约呢？为什么非得要锲而不舍的让以色列过圣洁荣美的生活，跟他荣美的新娘的身份复合呢？这实在是因为神的爱的推动，也是因为神对百姓不愿放弃这种恒久的爱啊， 那个杨牧谷牧师就用那个受伤的恋者来指这个神，这还是让我们觉得非常贴切，尤其是在一到三章我们就看见非常惊人的事件就是上帝让何西阿先知娶淫妇为妻，也收那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同时呢，这一位先知的妻子后来又离家出走，那上帝又吩咐何西阿再把他赎回来，然后再跟他生活在一起。这一个事件我们乍看之下就觉得非常惊人，因为圣经中明确吩咐先知连寡妇都不可以娶他的这个淫妇怎么能娶呢？所以很多人就认为说这不可能上帝怎么会吩咐先知去做似乎是违背律法的事儿？那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明白，当时以色列人受迦南文化的影响已经到了非常惊人的地步根据一位欧美学者叫沃夫他的研究我们就看见当时的以色列人的宗教状况到什么状况呢？就是第一，迦南淫乱的宗教已经渗入以色列的耶和华信仰，何西阿书里边也有这方面的记载，比如说4章13-14节。第二，在这样的影响下，那些处女把自己献给迦南的生殖神，与陌生人乱搞男女关系，借此呢表明神已赐福他，他就可以生养众多，造福他的宗族。这一行为呢，是一个女孩子按照迦南文化需要在结婚之前做的，甚至呢为了要还愿，就假如说他跟人乱搞有了身孕的话，他还要去还愿再去做这样的行为。第三，另有一些女人呢，她们充当巴利神庙的那种庙妓，与那个来朝拜的那些男人行淫乱，他们把这个事情当成一种宗教责任。第四个方面，就是迦南人里边那个亚玛利人的风俗对以色列人也有影响。在12使徒遗训的犹大12章2节说，按亚门人的风俗，少女出嫁前要坐在城门口为妓女。而箴言的7章13节及下边的说，还了我所许的愿，似乎也跟这个有关系。第五个，一般的解经家认定就是耶夫他许愿献第一个遇上的人为燔祭，实际上就是把他的女儿献为这个祭，这也是受到当地的迦南文化的影响的一个表现。所以大家想一下，在这样的淫荡如此盛行的年代，那何西阿要娶到一个没有失贞的女孩子应该是非常困难的。尽管呢都是以色列人那因此上帝其实早就知道何西阿要娶的这个女孩子的状况是什么，所以当上帝命令何西阿去娶的时候我们并不就认定说他是让他娶一个妙计可能是说他根据迦南的风俗已经失贞了，所以在神的眼中就比较清楚的来知道这内在的隐情是怎么回事。因此他也告诉了这一位何西阿先知，那何西阿先知也愿意相信对方有悔改，也愿意来完全接纳。于是呢我们就看见何西阿与这个歌篾就生了三个孩子，第一个孩子给他起名叫耶斯列。我们知道耶斯列他表面的意思是神播种， 它是一片位于撒玛利亚和加利利山脉之间的平原，也是士师基甸战胜米甸人的地方。以色列呢，也是这片平原南端一座城市的名称。耶户曾经在那城里边叛乱，以暴力夺取了政权。所以我们就特别看见耶户是在以色列的浴血奋战中取得王位。那后来呢，到了公元前733年，的的确确是亚述王他这个攻取了以色列北部之地，南下占领以色列平原，在这个地方啊，对以色列是有审判，所以这一块地方代表着审判，是有这样的一个象征意义。第二个孩子起名叫罗路哈马，就是不蒙怜悯，就是上帝不再怜悯以色列家。第三个孩子起名罗阿米，就是不是我的名。这里很可能在暗示说，这一位割灭并没有真正的悔改，他甚至在何西阿先知之外又有了情人，甚至生了孩子。这一个事件的背后，神让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呢？神让我们看见的是以色列就像割灭，上帝呢把他从埃及带出来，但是呢这一位妻子却屡次对丈夫不忠，老是去跟迦南的巴利神来偷情，他们放弃了与神有那么美好的相亲相爱的关系，却要从偶像那边获得淫乱之乐，到最后收获的是痛苦、空虚和幻灭。所以我们就看见这样的一个背景。那这样的背景对我们今天觉得吃惊，但是对当时的人来说并不是多么奇怪。更重要的是，上帝借着这件事儿来让我们看见这个上帝以这个来特别的比他怎么样去来爱这个以色列也让我们看见他怎么样饶恕以色列的这种滔天大罪我们也看见说后来这一位割灭他为了葡萄饼也就是葡萄饼很多时候是那种偶像崇拜和发情用的，所以这一位割灭竟然又离开了何西阿先知，离弃了他的孩子。那再后来我们看见上帝让何西阿又去把他找回来用一个买奴隶的价格把他再买回来，就可见这个何西阿先知的妻子后来就成了一个妓女，神又借着何西阿把他给再买回来，买回来之后让他要这个独居多日不可行淫那这也特别让我们看见上帝又再次接纳以色列，只要他们的心归向神。在这里也看见说在末后的日子，以色列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所以我们就特别知道这是在申命记4章30节摩西指向被掳归回，那更是指向在基督里一个新的以色列要将心归向耶和华，领受神真正的恩惠。所以呢，在何西阿书2章里边就让我们看见上帝对不忠不真的割灭，也就是不忠的以色列来进行严厉的审判当时对淫妇的审判就是把他的衣服剥光，我们也看见用这样的方法上帝让以色列知道说，他们之所以有这种严厉的审判，之所以将来会有被掳，就是因为他们背叛了神，违背了神的圣约甚至以色列人呢就觉得归回前夫，然后回到埃及回到迦南可以过好日子， 竟然不知道是神给他们五谷、新酒和油，加增他的金银，他们却用这些来供奉巴利，也不知道神是怎么样来恩待他们，直到如今。所以呢，神会把这些都收回，借着这些收回来表明对他们的审判。同时呢，在下半部分我们又看见神对他子民还仍然有坚定不移的爱，也愿意在跟他们有美好的立约，从仆人的关系变成这个妻子的关系，也就是从主仆的关系，上帝跟以色列，变成这个丈夫与妻子的关系。在这里当然是指向被掳归回，更指向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种爱。那不蒙连续的最终蒙了连续，纯是看待耶稣基督怎么样为百姓来牺牲，为百姓来洁净罪恶上。所以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借着这三章我们看见神以这个何西阿先知这样一种来恩待割灭的行为，让我们看见神对我们坚定不移不离不弃的爱，也但愿这种爱更新洁净我们，让我们能够珍惜神的约和爱，也珍惜神给我们的五谷新酒和油，也珍惜上帝跟我们周围的自然所立的约，让我们能够在这约中，在这个看不见的属灵秩序中，在感受得到的浩大无边的爱中来回应神。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的爱，谢谢你的不离不弃，谢谢你的接纳，让我们珍惜并悔改，并能够分别为圣为你而活。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